探寻封疆史迹，了解当代澳洲。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澳洲传奇。
我是曲瑞，咱们又在空中见面了。咱们上集讲了澳洲的淘金先驱爱德华多·哈格里夫斯，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在一片质疑声当中，爱德华多坚持认为在新南威尔士的 Bathurst 有黄金。于是呢，在居民利斯特的带领下，爱德华多是成功的逃出了咱们澳洲的第一桶金。爱德华多在1851年的发现呀，也使得澳洲马上就进入了为期十年的淘金潮。在这十年里面，仅维多利亚一个州就挖出了黄金715吨，当时咱们澳洲的黄金产量啊，就占了世界的一半，就这么多。也是在这十年里面，像维多利亚它的人口也是暴增，原来呢只有9万多人，十年之后就涨到了53万多，是原来的几乎6倍啊，是6954嘛。也是在这十年里面，尤其是第一年，就是1851年，整个城市啊，就整个澳洲，尤其是墨尔本，整个城市都疯狂了。那个时候啊，就挨家挨户你就找不着男人，男人去哪了呢？都去矿场去淘金去了。商店呢也关门了，这不管是伙计也好，老板也好啊，也是都跑去淘金了，买卖也不做了，卖什么东西能有卖黄金值钱呀？甚至连学校也关门了，老师校长那都去淘金去了啊，学生也不用上课了，学什么习呀？你学什么东西能有挖矿赚钱呀？你赚来啊，你挖来的金子那几辈子都花不完。塔斯马尼亚到墨尔本来往之间的运输的船只几乎都停业了，水手呢都辞职不干了，去淘金了。甚至是老板也把船扔下就不干了，都跑去淘金去了。总之在那个年代，凡是和淘金没有关系的通通都不重要，都可以扔，也没人捡也没人稀罕。值钱的是什么呢？有面粉、淘金盆还有水，就这些东西值钱，其他的都不重要。那个时候淘金是怎么淘的呢？咱们上期也讲过，那个时候淘金啊是分组的，每组呢多的有6个人，少的是4个人。组员是这样的，其中呢有一个人主要是负责后勤，就比如说做个饭呀，打扫打扫家务啊，这个一般都是女性啊，由他们来承担。剩下的人里面呢有一个人负责挖土挖矿啊，就把这土挖出来。2个人呢负责用手推车把挖来的土运到水边，剩下的人呢不管有多少就负责洗，把这个泥沙都给洗出去，剩下的就是金子，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在当时真正淘金赚钱的往往呢都是平时社会阶层比较低的，已经习惯于出大力的体力劳动者。而对于很多社会阶层稍微高一点的，比如说白领阶层啊，这些人呢还真不行，因为淘金拼的是体力不是脑力。别看淘金辛苦啊，他是真赚钱呀。要知道咱们刚才讲的这一组人最多6个人，平均每组人呢当时记载就每组人可以挖到黄金大约不到30克，卖出去可以获得3英镑。大家还记得吗？咱们讲过那个时候啊，一亩地才卖1英镑，所以说每个人呢每天赚的钱几乎就能买一亩地了。所以淘金啊是非常非常赚钱的，那比养羊赚钱来得快得多。淘金潮啊还带来了一个新的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呢在淘金当中啊，咱们刚刚讲过发财的往往呢都是平时的底层劳动力啊，这些人。所以说这些人成了暴发户之后啊，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妻子也都成了贵妇人千金小姐。所以这一下就整个打乱了原来的社会阶层社会格局。 咱们刚刚讲了，由于淘金潮，很多本来的底层劳动力瞬间变成了暴发户，所以呢，他们的女儿也开始打扮了，也想过起英国的那种贵族的千金小姐的生活。这些人是绫罗绸缎，是金银珠宝，是什么都买得起了。不过呀，在当时的澳大利亚，他们的消费场所还是很低级的啊，因为暂时这个消费场所还跟不上他们的消费能力，还是只能去一些低级的酒吧喝酒呢。除了兰姆酒，也没有太多的选择。那讲到这儿啊，曲瑞我就想啊，咱们讲了这么多集，好像还没怎么涉及过澳洲，就是到目前为止的文化方面的历史。曲瑞一直都不讲呢，因为啊，就到淘金潮为止，澳洲的这个文化呀，这个生活方面啊，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炫耀的，值得称赞的。最早比较重视澳洲文化的，就是艺术方面的，应该说是麦考瑞，就是咱们共同的爹，澳洲之父麦考瑞。他当总督的时候啊，他是一直想把咱们澳洲建成大英的后花园，但后来呢，他是被大英罢免了啊。罢免的原因咱们讲过，是吧？就是英国人呢是把咱们澳洲当做一个大监狱，但是麦考瑞呢想把它当成花园，那当然英国人就不干了，你是监狱里面的人，你过得比监狱外面还好，那这社会不乱套了吗？都争先恐后这抢着犯罪了吗？所以说就这样，麦考瑞被罢免了。那麦考瑞在的时候呢，音乐啊、美术啊方面啊，都从英国引入了一些。不过呀，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麦考瑞的努力啊，当然了，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时间还不够长啊。啊，就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使得麦考瑞的努力没有收到太好的效果。其中之一呢，就是麦考瑞他当时引入的这些艺术，主要呢是给赋闲在家的妇女，就不用干活的这些个妇女，让他们呢来消遣生活的。但是呢，这些人呐，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些人当中很多人是妓女啊，来的时候接近一半这些人都是妓女。所以说这个妓女，大家知道这个，那不像咱们中国古代的那个妓女啊，就很多都是艺妓，那都是相当有才的。你比如说最典型的这个，咱们知道唐朝的那个薛涛，是吧？这个大诗人啊，他是妓女。还有这个梁红玉，是吧？这个宋代的抗金的时候，这个梁红玉跟着她老公韩世忠，是吧？这个擂鼓助威，是吧？摇旗呐喊，是指挥军队啊。就这两个人都是妓女，但是他们都非常有才。可是那个年代的西方的妓女啊，她不像中国古代人的有才呀，而且你现培养她也来不及呀，所以说麦考瑞对他们进行的艺术方面的熏陶不是十分的成功，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就是，对于一些个不是罪犯出身的女人来说，她们跟着自己的丈夫来，这些人来啊，他们的原因就非常非常的简单，非常非常的直接，就是为了赚钱来的。他们可不是像这个南澳啊，是有的这个传教士是为了传教来的，就是为了拓荒，就是为了赚钱。因为当时在新南威尔士嘛，你只要你来了，你不是罪犯，那你就自然而然的就成为地主，有罪犯奴隶供你驱使。所以这些人来，他们的目的非常的直接，就是为了赚钱来的。就在这种情况下，你对他进行艺术的熏陶啊，他不是为了这个来的。所以说基于这两个方面啊，麦考瑞的这个文化熏陶啊，受众不是很大，大家呢也不感兴趣，所以说收效甚微。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后来随着大量的自由移民的到来，按照韦克菲尔德的理论，因为这些人来了之后呢，情况就变化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他在英国的时候他就不是罪犯，很多人呢也是属于中产阶级，而他来到澳洲之后呢，很明显的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成为大地主了，他很有可能也是中产阶级或者是再往上一点，但是很难成为大富豪像以前那样的啊。所以说这些人来澳洲啊，他们的心态和之前的拓荒者是不一样的，他们来的原因也不同。 那其中呢就有很多人，他们呢是热衷于从事教育事业的，所以这些人呢也在对澳洲的这些个土生土长的澳洲年轻一代进行教育，这是第二个阶段。但是这些人一教育啊，就发现土生土长的这些澳洲小伙呀，那和英国人太不一样了。就这些澳洲的土生土长的人呢，英国人说他们普遍是四肢细长，擅长干体力活，不过呢头脑有些笨，严重的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甚至有人说，当时的很多澳洲人呢连马都不认识，更别说什么狮子老虎了，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更别提什么代数啊、几何呀、什么天文地理啊，这些一概都不知道，就会放羊。这是第二个阶段。剩下的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今天讲的，由于淘金潮所带来的澳洲人，尤其是当初的底层人，普遍的变得非常的有钱。那从这个阶段开始啊，澳洲的文化、澳洲人的业余生活才算是稍微有一点起色，因为这个时候的澳洲人的消费能力已经大幅度得到了提高。虽然消费场所还是那么些，但是这个不是大问题啊，因为稍微有一点商业头脑的商家们很快就能够抓住这个商机。那当然了，在这之后，那澳洲人的业余生活就变得十分的丰富了，吹拉弹唱什么都来了。这样的话呢，这个澳洲才算是有了一点艺术。其实之前也讲过，在那之前澳洲人的艺术是什么，澳洲人最欣赏的是什么，就是啊，给土著人骗土著人喝兰姆酒，然后看两个土著人打架，甚至互相厮杀。但是以后就不同了。好，咱们今天是顺便讲了一讲淘金潮所带来的文化方面的一些个发展和进步。那从下一集开始，咱们着重讲最重点的，那就是淘金潮给澳洲带来的政治方面的变化。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曲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Sweetheart, I'm bidding you fond farewell. Memory youth one day. I'm bound for a new land my fortune to try. And I'm ready to sail away. Far away in Australia. Soon will fate be kind. And I will be ready to welcome at last.